各位师兄晚上好，我们每周二的入龙即心探玄的学习时间到了，今天继续十五门的内容，十五门的内容比较长啊，郭老师讲的也很仔细，主要还是大慧菩萨问的，他问的刨根问底的问啊。上节课我们讲到这个一切法无生，一切法如幻，然后大慧又就是我们讲的内容就是大慧问的这个问题，既然一切法无生，一切法如那个一切法如幻，那既然无生，这个幻怎么来的呢？上节课我们主要讲的这一小节的内容，今天还是把上节课的内容回顾一下吧，郭老师，然后我们继续下走。那你上麦吧，郭老师。
好的好的，我怎么记着讲到了具行身那儿了，名具行身那儿了。名句行深那儿了，
那个是还没开，我的印象中还没开始讲，你讲完了吗？名句身行，名身句身行身，没事儿，你就一起回顾一下也行，或者是看看如果师兄们认为没讲，你就再给讲过一下。
这个从这儿开始吧，就是复习那个说完了，那个为什么说长生？他说因为是霍乱，然后讲了霍乱的几种情况，然后又讲的是幻，那个佛就是大慧又问了，这个幻是因为执着呀，还是因为它是本来是幻呢？这个结尾的这个句子就是这样的，幻这个譬喻最跟这个一切法的性质最相近，所以说一切法就像幻一样，那个它不实，另外一个呢它的那个变现呢就像闪电一样刹那就没有了，所以说它如幻。然后后面大慧又有问了，大慧复白佛言，如师尊所说，一切性无生即如幻，将无师尊前后所说相违耶？这个将无就是是不是，岂不是，难道，就是类似这样的意思啊，反问的意思。将无师尊前后所说相违耶？说无生性如幻，佛告大慧，非我说无生性如幻，前后相违过，所以者何？为生无生，觉自心现量，有非有外，性非性，无生现。大慧，非我前后说相违过，然坏外道因生故，我说一切性无生。大慧，外道痴聚，欲令有无有生，非自妄想种种计着缘。大慧，我非有无有生，是故我以无生说而说。上次说到了这个地方，过一遍的，如果过一遍意思啊，咱们现在过一遍意思，就是大慧又跟那个佛说了，就是像师尊说的一切，你说一切法根本就没有生过啊，一切法的性质本质就是没有生过，你又说像梦幻泡影，一个是没生，一个是梦幻泡影，这两个说的是不是有矛盾呢？你比如说是，你就像是这个石头的女石头做的这个女的，她不能生小孩，她就肯定是不能生小孩嘛，她怎么可能就生出来了一个小孩，然后又是像梦幻泡影一样，就是这两个就是说是不是有矛盾？那不能无声就是无声嘛，无声怎么能够又有显现呢？然后呢就是你又说无声又说如幻哈，然后佛就说了，说无声跟如幻呢这两个并不是矛盾的，并不是前后矛盾的，因为什么呀，就是说的是这个声啊无声啊，这都是没在自心之外，这都是在自心，这都是这么说吧，是自心的妄想，有啊没有啊，这个就是这个有啊不是实有，这个外面的这些就是一切的境界啊，它并不是真实的，所以呢我就说是无声，它并不是实有，从这个角度我说无声，并不是说我说的是相违背的，因为呢外道他是认为是真的是有，所以他会认为是有什么原因而生，或者有原因生，或者说无原因而生，但是他都说有这个生，所以说是为了坏外道是有一个什么原因而生出来的，所以我就说根本就没有生，这样你也不用在那忘记到底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是因为那个原因还是因为没有原因了，所以我说一切性无生就是为了坏外道这个因生，外道愚痴，他们就是说欲令有无有生，就是他们就是要么就认为是从某一个原因而生出来的，要么认为是没有原因就这样自然而然的生出来的， 就他们呢全都是这个他们不会想到这一切啊都是他们的种种的妄想攀缘这样而造成的这个现在的这个轮回，他们不会这么想到。我就不是这样，我这儿呢就是说的是这样的，就是并不是有生，并不是有一个原因而生，也不是没有一个原因而生，就是我非有无有生。这个有无有生就是一个是有一个是无啊，就是我非有无而生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就说我根本就没有生过，所以我就说我无生。就最后一句话就是我非有无而生，是故我说无生。黄师兄啊，你具体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问，你今天在微信群里说的那一大堆牢骚我们都看不懂，就是说的是你别把祖师说的都很高啊，我并不觉得祖师有标准的，祖师哪里说你要按照这个标准去做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你哪个地方高了你说说，你可以讨论讨论，在 YY 上讨论讨论。不知道我理解错了没有，这个黄素清好像是那个，不是，是那个黄师兄，不是啊，这个山西的他是念什么曹师兄是吧，那你关心的挺多的。我不清楚不了解，不了解。我问他，我看到他在，稍等我把下一段再贴上去啊。老师再给你讲一下非有无有生，就是他，就是你说这个世界是怎么产生的呢？它是从就是大爆炸开始产生的吗？从黑洞开始产生的吗？还是它自然而然就是这样的，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人是怎么产生的？就是这个什么原因而产生的？是有一个原因产生的，还是没有一个原因它自然而然产生的？这就叫做有，就是有原因而生，无原因而生。这个在楞严经里面用了很大的篇幅，就是非因缘性非自然性。我不是从有生出来的，不是从某一个有的，比如说是上帝他造出来了我们，这就是有而生出来的。无就是说无中生有，有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不就是无吗？并不是从一个有一个实有的什么里头生出来的，也不是从虚无从那里头生出来的，或者是自然而然的就有的，这样没有原因的，也不是这样的。就是他们总是在这追索，要找一个原因，要找一个原因，这个原因要么是一个什么什么原因，神奇的原因啊，或者是复杂的原因呢、啊、或者干脆是没有原因，他们外道一直在这找。所以呢我跟这些人我就说根本就没生过，这样你也不用找原因了。这个就是说到了宗见的问题，就是我们哲学不是说吗，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你是怎么来的啊，你要往哪儿去，就是这一类的，这是哲学嘛，哲学因这个立派。它这个佛教实际上它就是哲学啊，它根本的哲学观是跟其他的是不一样的。你看看你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不知道你具体的是哪儿不明白。我后面打出来了一个，我非因为有而生，也不是因为无而生。我就说我是无生，就这种情况下我说无生，就是说我们说一切法根本就是无生，说一切法根本就是无生。为什么佛有的时候说一切法都没有生过？我们明明看到了山河大地啊，这么说吧，杨子涵明明看到了你，杨子涵还看到了你，杨子涵这个月挣了多少工资，下个月挣了多少工资，什么什么什么的，有一个你，然后还有一个你周围的世界，对吧？这个你跟你周围的世界它是怎么生出来的呢？就说到了这个问题，它是因为什么而生出来的呀？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外道说了很多很多种原因，比如说他认为是神造出来的，他也可能认为是大梵天造出来的，他也可能认为是从某一种神秘的精神力量造出来的，比如说二十五帝就是这样的，他也可能认为他就是从无中就生出来的，就是造出来的这个你和你的世界，山河大地啊，什么什么现在你看到的这些啊，等等等等。就是他们都这样说，所以我就是为了破他们这个邪见，所以我就说这个根本都没有生，这一切法根本都没有生过。这个地方主要是要说无生和幻。无生和幻是否是矛盾？一切法 就是我从哪儿来呀，到从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咱们这个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从哪里来，这个地方你从哪儿来的呢？你从有来呀，你从无来呀，还是怎么着啊？你是从有而来的还是从无而来的？要佛就说的话，根本没有一个你，你都根本没有生，你还说什么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啊？这就是佛说无生，你别再想是你从哪儿生了，你从哪儿来的事了。非实有的生，可以这么理解，可以是这么理解。杨子涵，看看这个地方还有什么，就是这说的是一切法的本质，一切法的本质是梦幻泡影，根本都没有真的生出来，根本都不是真实的生出来的，就是这个意思。刚刚的黄师兄是江苏的女的，今天群里发牢骚的是深圳的，也姓黄啊。我这两个我就是没搞明白，我以为是一个黄师兄呢，不都是黄，做不到不想啊，好好参个三天三夜，不是的，他是没有听明白，无声就是换张涵，就是张强，不是张强也差不多，反正是这个人他很奇怪，不搭理他，是张强不是？不知道哈，你看不出来哈。
对。
那 QQ 上发的都是可奇怪的，知道但是你说不清楚，佛这并不是说清楚的，他只是说打掉别人的说法，他是那这么说吧，你怎么能够叫说清楚啊？大家本来都是妄心，你让你怎么样跟大家就是这么说吧，大家都是小学的这个水平，你怎么跟他说清楚啊？这都是妄心，你怎么能够给他们妄心上立一个真的东西他就明白呀？他认识的方法本来就是妄心，所以你怎么说都跟他说不清楚，所以这个时候佛才说呢，我就做了一个比喻，什么比喻？换这个比喻是最接近的，就这样，不是要说清楚什么，是你就是能够解答别人的就行，佛他本身并不是要表达清楚什么。这一段我的理解好像跟齐老师的理解不一样，老师的这个也行，大概差不多，大会说性者为摄受生死故，没事，我说的是这一段，是这一段，这就是解释上各有各的角度，各有各的角度。大会说性者，为摄受生死故，坏无见断见故，为我弟子摄受种种业受生处故，以性生说摄受生死。大会说幻性自性相，为离性自性相故，堕渔夫恶见相，希望不知自性限量坏因所。坏因所作生，原自性相寂着说幻梦，自性相一切法不令渔夫恶见希望，寂着自及他一切论，如实处见作不正论。大会如实处见一切法者，为超自性限量，就是不在言语理解里头。这个我们先看第一句吧，第一句跟后面的它不是一个意思。这不是说了无声了吗？说了无声了吗？就是说本质上的这个性，但是有的时候呢，又说确实是，比如说佛法难闻啊，就是确实是难闻吧，就像昙花一样，昙花要多长时间才能开一次？难知难遇啊，佛是难知难遇的，佛法是难闻的，难遇难闻的。就有的时候会说呀，就说这个能救大家出生死海啊，就是能说这个，这就是说性，就是说他有的时候会从实有的角度去说，什么时候会从实有的角度去说呢？就是为了能够让他了生死啊，能够让他，因为他现在谁有一个生死可以了啊，为了能够让他了这个生死啊，为了能够让这个众生从这个轮回大苦海中出来，就是在本无生死这个地方给他说一个了生死之法，因为在本无生死的这里众生就是妄想连篇，已经成了就是生死大苦恼了，所以这个时候就跟他说，确实这个法能够出生死，就是所以叫为摄受生死故，就是说佛法它确实是能够摄受生死的，它确实能够了生死的。还有就是有的人他认为就是说是空无的、虚无的、虚无的，就是为了坏他这个虚无，为了坏他这个断灭。所以的话我会说实有，会说实有，为我弟子摄受种种业受生处故，以性生 说摄受生死，因为那个就是说的这个学佛的这些呢，他认假作真了，他就受业力所牵，然后就是种种的有受生，种种的有受生，就认假作真了，所以会有种种的受生。所以这个时候就告诉他，就这么说吧，愿力大于业力，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这时候，这个时候就开始说这个了。为什么要说这个呢？那愿力大于业力，你能够就是造业受报，然后种种的受生，那你还可以修法，然后呢正道无生，然后最后从这个受生里头出来呢。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法是确实是可贵的，确实是有它实际的这样的一些用处的，所以这个时候就说是有，确实有这些用处，确实有这些难能可贵之处，太难得了，就是以性生说摄受生死。前面说的是无声，前面说的是无声，这个地方说的不光是都那么说无声，有的人他要是偏于无了他就说有，就简单来说他偏于有了他说无，有的人他偏于无了他就说有。就这一段好像是跟老师翻译的稍微有点不同啊，稍微有点不同，一会儿咱们看看老师的精简，就这一点点儿。就是我的意思是，就是说它是实有的，说的是实有的，说的是实有的，是因为它就是要从就这么说吧，我们修心中心法，你刚开始说梦幻泡影啊，都是无声啊什么的，你就不修了。说实有是为了摄受它，是为了让它离开那个断灭的空间，这个时候说实有。然后再看后面的大会说，幻性自性相为离性自性相故。堕渔夫恶见相，希望不知自心限量坏因所作生，原自性相记着说梦幻梦自性相一切法，不令渔夫恶见希望记着自及他一切法，如实处见作不正论大会，如实处一切见一切法者为超自性限量。这就是说的是幻，为什么说幻呢？为什么说这些是不可得的，是梦幻泡影了？是为了让他离开这个记着呀，性自性就是说他的本质到底是有啊是无啊，在这记着来记着去，为了让他离开这个记着，这都是梦幻泡影，你记着他是有是无都是错的。你能一句吗？就是解释你这样的，就是解释杨子涵你这个的说法的，就是解释你这个的。我们说的无声啊，说的无声不是这个，我们说的无声不是说从无里面生出来的，我们是压根都没有万物，是这个意思，就不说是谁生出来了谁了，压根就没有万物，我们说的无声是这个。他说的是无因生，你说的这个是无因而生，我们说的压根就没有万物，你还了生死？你都没生出来过，还了什么生死啊？不用了了，就省事了。你这个是无因而生，这是你的。无忌。无忌不是断灭，无忌不是断灭，不好说这个词儿啊，要用到是什么了，要用到是什么地方了。无忌这个词儿一般是这么用的，善恶无忌，就是我们造的业啊是分三种的，要么是好的，要么是坏的，还有一种，比如说你在这发呆，这个时候不能说造好的还是造坏的，这个时候的这个造的这个业就叫无忌，它是不好不坏的。无忌这个只是分在这儿，善恶我们现在总是打坐的时候就说自己是不是落入无忌了之类的，实际上说的是造的业，善恶无忌。就是这么说吧，你说的这个无忌跟断灭有点类似，但是一般不这么用，这个词儿啊你别混淆。无忌这个词儿是说的是善恶无忌，是说业的，业有三种类型，善业恶业和无忌，这是说这个的。说断灭的这个就是不是了，说断灭这个是说根本见的，根本见他就认为压根儿就没有，他是说的是根本见，他不是就是他们两个用不是用在一块儿的。杨子涵就是断嘛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就是你看看，就是说朝气蓬勃，每天万物都在生长，实际上就根本就没有生，是这样的。哎，生生灭灭就是无生，无生正是生生灭灭，那是后话，前面他这个他得接受了再那么说。无生是断妄想心吗？它是本质上就是无生的，因为它总是妄想所以才有生，本质上就是无生的，它不是说无生是为了断咱们的妄想心，不是的，本质上就是无生。这说到一切法的根本，一切的万物，咱不说一切法吧，一切万物的根本，这么说吧，有放妄心才有生，是吧？不是这么说的，你这个是推理，你现在这一句正好是妄心，你现在在推理。 我们说的无声是根本的，跟那个妄心什么的你别搁一块儿说，你别搁一块儿说。实际上呢，有念头没念头都没事儿。实际上我们要说的是去掉他的，是纠正他的错误之见，纠正他的错误之见，纠正你的错误之见，你的错误之见才叫妄心。不是说有所有的念头都是妄心，你根本之见错误，这就是妄心。对，刘杰说的无声不断妄想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是说要断你的念头，不是这个意思。先不管了，先不管了。头晕，这个说的是一切万物的本质。杨子涵，这个地方可能你没考虑过，这说到一切万法的本质，因为你呢关心你自己，自己烦恼很多，所以来学佛，你可能这些事儿没考虑。这就是说的一切万法的性质，一切万法的性质它根本就没有生过，就像是一场梦，梦里头的话生的有三个大地，梦醒了这些不都没有吗？它就是一场梦。认识无声变妄为妙用吗？嗯，不对，你这个想法可奇怪，可奇怪，可奇怪的。你这个沈慧娟呢？你是在昆明吗？还是在哪儿啊？你是找找张浩还是啥的？妙用这个事儿是你本来就一直在用的，你不知道它是妙用，你可别是把它变妄为妙用。你这样的话，你永远不可能变成妙用。这有的思维就是连猜带符合吧。无声这个事儿就是这么说吧，我们杨子涵呢，就是比如说明心见性，你开悟悟了一个什么呀？不是没有东西吗？没有东西不就是无声吗？这个你能听懂不能啊？无声是从其中的一个角度，有的时候说它是空，有的时候说它是无声，它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这个事儿，对呀。那你还有啥疑问？应该就没疑问了。它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的，比如说描述这个茶壶，有的时候说的是紫砂的，有的时候说的是咖啡色的，有的时候说的是带把的，它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描述这个东西。所以就是说诸法的本质，有的时候说无声，有的时候说空，它有的时候说法不一样，有的时候说梦幻泡影。只是有点头晕，那我不管了，头晕看病，该看病看病。这不管了。无声不在思维这里，生生灭灭本体不曹师兄这是说的吧？对，对是对，但是还是有点管了。生生灭灭就是生，就完了。你不要再打一个体本体不本体，但是你要是讲理的话，这么讲很有道理。实际上，楞严经就不分体和性，不分体性相。大会说幻呢？说幻就是说它的本质是幻，是为什么呢？说这一切法的本质，性自性就是本质啊，性自性就是本质。说这一切法的本质是幻，就是为了让离开是有啊，是无啊，就是在它到底是有性啊还是无性啊？它的本质是有个本质啊，没个本质啊，在这上计较个没完，就是为了让离开这种计较，离开这种计较。这个愚痴凡夫啊，他就堕到了恶见里头，他总是在这计较有啊无啊，他不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心的限量。所以说他是就是说的是这个坏因所作生，坏因所作行，他就是在这一直在这记着。他怎么记着？本来一切法是因缘和合而成的，他就在这说了是因为什么而生，就是因为什么没有生，就是总是在这记着。他不知道这一切法是因缘和合而成的，这样的话就坏了因缘所生法，坏因所作生。我说一切诸法它的本质像梦幻泡影呢，就是为了让这些愚痴凡夫啊不要堕到恶见里面，不要在这儿记着，不要在这儿记着就是自和他一切法，就是自己啊还是这个世界啊什么什么的，到底是有啊无啊，是从有来的从无来的等等的，让他们就是说在这个根本的地方啊一直在这儿就是做一些妄论的记着，就是这样就不好了。所以我就告诉他们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它不是断灭的，但是它绝对不是实有的。这就是说后面的这一句说的是如是处见一切法，这样的话就能够帮助他们呢，就是见一切法的实相。见一切法的实相是什么？一切法的实相呢，不是我们自心所能够衡量得了的。我们自心的衡量不外乎是有啊无啊，是有是无啊，非有非无啊，它是离开了这些的，就是离开了这些就见到实相了。前尾就是老是这样。这个刘洋对你这个，他说你老是夸奖新人很害他们，他说钱伟，他刘师兄说你，钱师兄识人，他是担心你害他们。千座内的师兄别轻易的那个，别轻易的那个，其实你这也不是好话，他都不是好话，钱伟他说的都不是好话， 他夸谁都没一句好话，他心里夸完了，他就说我看着你这个人是上当啊还是不上当，你要是上当了我就鄙视你，你不上当了，嗯，不错不错，前辈就是这样的。还管老人心了，对，他见着谁都夸哈，这属于是奇语啊，属于是奇语。我们说不是不妄语吗？还有一个不奇语，不说那个就没有用的那个好听话。我们再看看老师的解释啊，老师的解释。佛告诉大会，我说的无声啊，说如幻，它两个并不相矛盾。因为什么呢？无声是针对着声说的，声就是无声。一切法虽然有升起之相，但是并没有实性可得，就像幻化的一样。但是凡夫呢，他就执为实有。我说了无声呢，就是为了破这个众生的妄执，让众生觉悟到自心限量。虽然好像是有升起之相，但是实际上没有一法可得。外尘呢、啊，并没有实性。所谓的声啊，其实是无声现前，如幻就是无声。大会对啊，我前后说的并没有互相违背的过失啊。外道把圣妙、大夫、世夫、自在等杜撰成第一因，说因声论，为了破外道的这个因声论，所以我说一切法的性质是无声的。就是外道啊，愚痴外道聚集起来，有的说一切法从有生，有的说一切法从无而生。他们都说一切法呀，并不是并不是由种种妄想执着而虚幻的缘起的。大会，我不认同这个有无之见，也不认为一切法是从有或者无而生出来的，所以我以无生之说来说如幻。这个杨子涵，看看这一段，看看这一段能看明白不能啊？杨子涵，就这一段的意思，实际上说无声跟如幻呢，这两个是一个意思，没有什么矛盾的。他要从什么地方说了，他总是说有一个什么音声，什么音声，这个时候我就说无声，这个时候我就说无声，我不承认他的那个是有音声啊，无音声，所以我说无声，无声，他就是说的这个如一切如幻的这些法，它的升起的原因，它根本就没有。他说什么升起的原因啊？并不是真的有。无中生有怎样理解？你这个啊，应该是问杨子涵。杨子涵他就是说的是认为从无，就是不是杨子涵认为，就是说的是道教啊，我记得是道德经里面有过类似的话，就是从无里面生出来了这个有一切的东西，就是道教好像有这个说法，是道德经啊还是哪儿有这个说法，无中生有。无中生有他是他们按我们来说还是外道，还是外道，它是一种外道，它是认为从无里面生出来的有，我们认为根本一切都是梦幻泡影，它是因缘和合的，你不能说这个无生出来的有。它呢，它立的那个道，它立的那个道的根本就是无里面生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无啊无啊，就是好事不如无啊，多一事不如小一少一事啊，就是什么到后来就是什么治大国如烹小鲜呐、啊，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反正是。就是好像大的国家不如小的国家啊，要无为而治啊，等等等等，他都从这儿来的。因为他说从无中能生出万物，这个无是个大宝贝，它属于是无因论，它属于外道的无因论。不是说了吗？佛法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它也可以为，它也可以不为。对对对，佛教有真空妙用。我们这儿有一个师兄，就是莉莉师兄，那个袁师兄，他看道教看的可熟呢。他那个道德经什么的，我们新中心的师兄喜欢道德经的不止一个两个，你跟他说道德经跟佛法不服，他跟你急死了都。好了，这一段看完了，我们再看下一段啊。道德经用佛法来解读就可以吧，那就是你这个你得问道家，他们愿意不愿意，他们愿意不愿意用佛经来解道德经的有啊，禅解道德经嘛，好像就是偶益大师写的，就是偶益大师，你去看吧，你去看吧、
那个、
道教不一定同意，
大师好像也有相关，
我记得是偶益的，好像是禅解道德经这一类的。对，人杨子涵说别解读了，邱师兄他跟我们先例还不一样，现在刚解释过诸法无声，诸法如幻，佛又对大慧菩萨解释为什么有时候也说诸法之性，为什么有时候也说诸法之性呢？因为啊，就是生死是无声的，生死是如幻的，那么如何面对这本无的如幻的生死呢？这就是摄受生死业，这就需要说到生死之性。生死之性就是三世因果无间啊，这老师这是解释这几个词儿，然后再顺下来可能是 坏无间断见故，无间就是认为没有因果，断见就是认为人死了就断灭了，人死了就断灭了，生前所做以后不会延续，这明显是波无因果。为了驳斥这种波无因果的无断，所以说是生死之心，要讲生死之心，就是为了让我们弟子明了因果，了知随缘受生，从而摄生死海，广修六度万恒，以受生佛土佛国净土。哎，就是第三个这一点，就是说为我弟子摄受种种业受生故，以性生说摄受生死。我的理解就是说，就是为了能够让他就是说从那个随业流转受报，从那个里面出来，所以说就是性，他是就是说有实有佛法可以了生脱死啊，就这一点，就是老师的解释，就是说是为令我弟子明了因果，了知随业受生，从而摄生死海，广修六度万恒，以受生进佛国净土。我觉得这个反正就是不同的理解吧，都可以。哎，稍等。老师后面说的性生的生，就是说的是法音，性生就是说诸法之性的法音。为了摄受生死而宣说诸法之性，老师后来又说了，这是相对小乘圣者的厌离生死。这里所讲的摄受生死，应该是大乘菩萨的广博胸怀，所正所谓小乘圣者就业已消，犯恨已立，所作已办，住涅盘成而不受后有，大乘涅盘深信不疑，切愿不退，力行不息，摄生死海以广度众生。老师的解释就是把它解释成了大乘摄生死海而生生不息，它就是无生，用这样就是说的广度众生，实无众生可度。我的理解的意思说的就是说的是性，性生的这个说的是有，这个是说啥呢，就是有的时候就说实有，就是说实有，就是就像是应病于药似的，你确实这个药能起到这个效果，这个时候的话它只能听进去，这个时候就说是有，这个地方我的理解稍微有不同。我们看看不同的理解。相对于小乘的圣者的就是厌离生死，就是这个地方老师的解释是说大乘菩萨力行不息，摄生死海以广度众生。看看大家关于这儿有没有糊涂啊，没糊涂吧，这一段好像后那个有解释。哎呀，我们又重复了一遍这个解释，我总觉得这个换性自性相，为离性自性相故，就是这个老师就说了，第一个性可以理解为概念性质，自性相就是这个概念性质自身的性质相貌。咱们不妨用一个实例来说性自性相，比如说是平面这个概念，这个自身的性质是什么相貌呢，就是绝对的平。概念是自心起现的，这就说到了自心限量，自心限量就是指自心起现的度量，绝对的平就是自心对平面这个概念的度量，它不平，希望它平，希望它绝对的平，殊不知这个希望就是恶见，这个恶见就是指不正确的见解，也就是到了恶见希望。我们先来追究一下有没有绝对的平呢，绝对的平为什么就是对还是不对呢，为什么绝对的平是恶见希望呢，因为不存在绝对的平，物质不是由原子分子构成的嘛，原子就是原子核和绕核电子嘛，哪会有一个绝对平的平面呢，平面的性平面的概念，这个概念自身的性质自身的相貌不过是恶见希望，是自心虚幻攀缘而起的，所以说幻性自性相。这就回到了这段经文的开头，下面解释这个经文。老师的意思是啊，第一个性是概念，第二个说这个概念自身的性质和相貌。我觉得第一个概念说的第一个性说的是概念，第二个说的是这个概念的本质，就是说到了这个，比如说是牛的特点呢，它具有牛性嘛，它有牛的特点嘛，这个叫牛性。但是它之所以它具有牛性，它背后的这个性质是什么呢，它这个本质是什么呢，它为了什么而有它牛这个性质呢，这个就叫做性自性。也就是性自性，它理解，我的理解就是一切法的本质。所以说幻性自性相，这就是说的是一切法的本质是幻。这是我的理解，这个地方就是有点绕。这个楞伽经啊经常说性自性啊这一类的，有无性啊之类的，他就是他这个实际上这个就是说的是本质，因为他说过牛性马性，所以说性自性就是说的是比牛性马性更加回到他本质的地方，是什么造成了他牛是牛马是马呢，这个地方就是性自性了，这个就是本质，这个地方那就是幻了。看看老师的解释吧。 我说虚幻的性自性相是为了令他们离开性自性相，从而不受性自性相的束缚，就是说这性质到底是什么呀，是有啊是没有啊，就等等等等的，为了让他离开，这都是梦幻泡影，你说他有跟没有干什么，就是都是一场梦，你在梦里头说这个是有啊还是没有，这有什么用啊，这没什么用。愚痴凡夫呢，他就是执着于相，所以他就会堕恶见希望，他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就是事物的本质啊，他不过是自心起现的这个度量妄想，就是一切都是他自心的妄想，就是因为他自心的妄想，所以才有了这个有啊没有啊这些性，这种度量不正确，太绝对，这个并不是太绝对吧，我认为是这个度量不正确太绝对，这就违背了因缘所生法，其实性自性相不过是对性自性相的攀缘嫉妒执着而已。就是说吧，你比如说刚才还是用这个性自性相和自性相，自性相就是说的是这个对于它到底是有啊没有啊，这个对于它牛啊什么的，这个牛性啊到底是有啊还是没有，这个就是对它的执着，对于它的执着，实际上本质不存在一个性自性相，是这个意思。说一切法的自性相如梦幻，如梦如幻，是为了使愚痴凡夫不堕恶见希望，不执着取是自生啊他生啊一切法，不把如实的实相法以为是不正确的理论。其实这个顺起来的意思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这样就告诉他这一切法的本质啊是梦幻泡影，就不会让他们就是在这儿就是攀缘的去就是有这个错误之见，然后再不断的攀缘，希望就是他一个妄想连着一个妄想的攀缘，然后在这儿来回的记着是自生啊他生啊等等等等的，然后如实处见做不正论，就是在根本的这个见这个地方它是错误的，这就叫如实处见做不正论，就是不把如实的实相法以为是不正确的理论，就是这句话好像稍微有点说起来有点复杂，老师为了翻译吧，实际上如实处见不做正不见做不正论，他的意思就是说如实处他的这个地方就是根本的这个地方，根本的最实相最实相的根本的这个见这个地方上外道他是做的是错误的，他是立了一个错误的宗见，这就叫如实处见做不正论。后面的这个如实处见一切法，就是亲见诸法实相，这是超越自心限量的正量。如实处就是亲见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就不是那个自心限量的那个，就是你咱们自己的这种记着了，有啊没有啊，就这一类的了，就不是这些了。这个地方不是心的忘记，应该这么说吧。我们没有开根本知见之前，那个心呐、啊、总是在忘。没有开根本之见之前，那个心呢、啊、总是在忘记，那叫遍计所值，就是这个意思。他总是这样忘记，他总是觉得是他能够算计啊，能够推理啊，能够推理得出来的，这就叫做自心，这就叫做就是啊，谢谢，就是这就叫做就是超就是自心限量。自心限量就是他用他自己的那个妄心就是推理来推理去，他认为这个能够推理得出来，这就叫做自心限量，实际上不在他自己的那个推理里，他自己的再怎么推理得出来的结论都是妄心，你知道吧，这就叫所以说叫超自心限量。超自心限量的意思就是他自心在那儿左想想哦对呀、啊、不对呀、啊、右想想对呀、啊、不对呀、啊、就总是在这推，实际上离这个没关系。你看现在学佛的人很多人他都在推呀、啊，他看经他就是为了从经里面他能够推得出来。这是老师递水了，不好意思啊，说话呛住了，没事儿。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他总是用自己的这个在揣摩，总是在揣摩，在思议，他不在揣摩里，不在思议里。哎呀你们别偏离了，没事儿，前尾都没有心还说什么撕心裂肺呀，自心限量是什么意思，什么情况下近似于佛性。哎呀，自心限量的就是在我们这里啊，咱们从这个地方讲的自心限量的意思就是说是你就是在这个在你自己这儿本来是一切本来清净，你在这妄起能所之见，妄起能摄和所摄，妄起了对和错，就在这攀缘，在这想自心限量，就是这个自己的就是在那儿自己倒出来自己倒出去的，就这样推理啊想象啊这样的一种的，就这个在这个地方上的话是这个意思。 别的时候他有的是说一切法都在都是唯心所现的，那个一切法唯心所现他也还是说的是妄心呐、啊。你看我们说的这个超自心限量，我解释的这个是按照这一句话给你解释的啊。邱玉红，什么情况下近似于佛？你总是近似于佛，但是你的不是，不是近似于佛性。这句话说的我是很奇怪，什么叫做近似于佛性啊？听不明白。上面说了嘛，上面说如实处见一切法，就是亲见诸法实相。亲见诸法实相是超越我们的揣摩的，超越自心限量的正量。那么什么是诸法实相呢？金刚经不是说了吗？是实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我觉得啊，邱师兄啊，你这个最好用佛经的原文，你不要在这揣测限量，他是说的是限量比量非量，你不要把这个限量啊什么的说。他应该，你可以这么说，佛就是圆满的，一切现成的，一切本来具足的，你这么说可以。你用个限量，你跟那个限量比量非量那个词儿搞混了。你愚痴众生他也有说的限量比量非量，就是说的是凡夫的心的，说佛法的心他不用限量比量非量这三种词儿。嗯，他不上座永远弄不懂他，别害他，什么情况都没离开。对呀，他说的那个相似佛性搞不清楚，自心限量和遍计所执是类似的。哎，对对对，我理解在这个地方上是可以类似的，可以类似的。自心限量它突出的是都是你自己的事儿，都没在你之外。那个遍计所执它突出的是你这个自己在这执着，执着它执着计较突出的是这个。一切法唯心所现，超越自心限量。我看看在哪儿呢，没有说唯心所现呢、啊。这个地方说的是超越自心限量，一切法唯心所现，就这么说吧，一切法都是我们的妄想，都没在我们的心外，都是我们的妄想。这个就说到了第八识了，第八识不是说了吗，前七识是第八识的见分，山河大地是第八识的相分，这一切都没在第八识之外。这个第八识就是说的这个唯心所现之心，心意意识嘛。你刚才说唯心所现，对啊，唯心所现是妄心才唯心所现呢，是啊，这个唯心所现的这个还是妄心，但是呢你了知道这个是一切都是唯心所现的，它也正是真心的用。一般说唯心所现这是指的是妄心。这么说吧，杨子涵呢，一切法唯心所现的这个心呢、啊、不等于我们说的心情的心，不是说我心里想念他，我心里憎恨他，不是那个心。那个心呢、啊、属于是第六意识，我们说的不是那个心，我们说的是那个心的本质，那里说的是第八识，知道吧，一切法唯心所现，说的是第八识，就是心背后的那个东西。心背后就是我们说的心情啊，心里的想法啊，心里的想法心情背后那个东西是第八识。有了这个第八识，所以我们这个载体，所以我们才可以有这种想法啊，有那种想法啊，哎，就是这个。嗯，你刚才说唯心所现，那超越自心限量呢？超越自心限量呢？超越自心限量说的就是真心了。超越自心限量在这里面说的，你看看，如是处见一切法为超自心限量，就是你不是用你的那种的妄心是在那擅自揣摩的，不是那个，不是用那个是在那揣摩来揣摩去的，那就叫做超越自心限量。就是我法妙难思，我法不在思义里。不着了了分明可不可以也是一种自心限量啊，老师。哎呀，我老是听不明白呀、啊、你还没到了了分明呢，你说个不着了了分明，你根本都不知道了了分明是啥。哎呀，要我说是这样的，别得罪你啊，我认为你都不知道它是啥，你还说个不着它。你比如说吧，你有钱，你说我不着这个钱，对吧，你都还没有呢。限量就是不分别比较，你这个说法不是说没有道理，杜师兄啊，但是实际上的限量比量非量它是专有名词，最好别这样，一这样用容易混。不分别不比较，你就这么说吧，限量就是你就说就是一切现成，你别用限量这个词儿。哎，自心限量可以理解成第八识，当然了，当然你看我们的第八识叫什么呀，在楞伽经里说了心意意识嘛，心意意识，心就是指的是第八识，意是指的是第七识的意根，意识是指的是第六识，知道吧。实际上是楞伽经里头经常出现的心意识，它是说的是第六识第七识和第八识，第六识第七识和第八识。集体为心， 第六十也有限量，当然了，第六十也有限量，所以你这东西就搞混了。你别这么说，就是佛那个是一切圆满限量，你这么说搞混了，邱师兄。佛他是转八十乘四智了，他不是第六十，他没有第六十。佛是妙观察智，他没有第六十。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识，不是要看什么地方说了。有的时候强调的时候，强调这个，强调它是你的心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说是妄心，他就说是你的心呀、啊，不一定的，不一定的。我们现在是细分起来，告诉你这个是妄心。有三界吗？这么说吧，有三界吗？不是没有一个三界吗？所以说三界那不是你的妄心吗？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是告诉你这一切都是梦幻泡影，是这个意思。他一般不是强调这个是，你要说这个地方是妄心，你以为妄心之外别有一个真心，这很麻烦。这还是看用在什么地方来说，还是看用在什么地方来说。在咱们这儿可以说是超自心限量的，这个自心是属于是妄心，超自心限量嘛，不是第八识也是妄心嘛？第八识和妄心，嗯。你反正你也可以这么说吧，可以这么说吧。哎呀，杨子涵这个有点搞，有点鸟的复杂了，别绕这么复杂。你就说杨子涵，你到底是哪儿不明白呀？所以限量不跟执着不执着联系起来。我限量是限量、比量、非量这三个这么说的。你别跟那个佛是圆满限量这个话，别这么说最好。超越自心限量就是转八十乘四大圆净智，对，是的，是的，是的。第八识的本质这里还是真心，还是真心，就是第八识的本质，就如来藏性，如来藏性，如来藏性，这里还是真心。第八识啊，不是喝醉酒的真心。第八识是这样，第八识就是咱老人说的那一句特别形象，第八识是无名包，被无名所裹挟的佛性，佛性被无名所裹挟。你认为当然了，当然了，超越自心限量就是圆满的，你就是超越自心限量就是圆满限量。那你这么认为就你这么认为呗，你愿意这么认为就你这么认为吧，我就不说了。以前听说第八识是一个载体，第八识这个载体啊，是这么说吧，第八识是根本，是什么的根本呢？是有你杨子涵的根本，是轮回的根本。第八识这个地方啊，要讨论起来的话就很微细，它不大容易讨论，就是修行人能够看到这儿，不修行的人他看不到这儿。第七识和第八识在楞伽经里面，实际上他说的很多的就说到了第七识和第八识，这是很关键的地方，但是不修行的人他不知道，他只看到第六识这儿，他看不到第八识、第七识，乃至于你就像是这个这是谁说的呀，好像是憨山说的，就是说二乘，憨山认为二乘根本就不知道那个第七识和第八识，憨山就是这么认为的，第七识和第八识才是关键。但是你说的话，你就是说跟那个凡夫说，你不大容易说清楚，不大容易说清楚。他是那个，就是说，就是你有这么多意识心，你这原因根本原因是在于第七识和第八识，无名所裹挟的真心。腰斜的斜怎么写？哎，对对对对对，嗯，比量，非量是第七识，非量是第七识。查佛学大词典，查一下，查一下，圆满限量，查一查，现在就查佛学大词典。嗯，比量是七识染识，八识是如实的仓库，不对不对。哎呀，沈师兄啊，我这些啊，这些就是搜索圆满限量匹配数零。我这个佛学大词典有丁福宝大词典，还有这个三藏法师的，还有什么，还有天台宗的，还有好几个，它的反映的是检索圆满限量匹配数是零。嗯，对，嗯。没有这个词儿，就是沈师兄的这个，就是比量是七十是染十，八十是如实的仓库。嗯，这个话是怎么来的呢？八十是仓库，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八十是仓库，如实的仓库是怎么来的呀？根本就没有这个仓库好吗？还如实， 你说是七十是染石，我同意；八十是仓库，也同意。
嗯，
超越自心限量呢？超越自心限量，超越自心限量，超越自心限量，就是不在你的思维，不在你的思维，不在你的妄想寄着里，没有圆满限量。索性简单说一下这八个十，这八个十，三量通三性，被这个超越搞糊涂了。你先等一等，超越自心限量。超越自心限量，就是超越自己的分别执着嘛。八十里面就是那个就是挺好的，什么几个兄弟几个吃啊，就是那个是最通俗的。去后先来做主公的那一个。那个祭祀是最通俗的，怎么送来着？我都忘了，找一找，稍等。
兄弟八
位。对，兄弟八个，兄弟八个。八个，一个吃，对，就是这个。那个诗跟我们的对一个往来传消息，对，就是说这个的，兄弟八个，一个吃。五个门前做买卖，一个往来通消息，其中一个最伶俐。对，是这个，就是这个，这个是最通俗的。说八十，这个前五十、第六十和第七十，也就是说呢，这个八十啊，这个八个十，我们可以分成就是四类来说，就是前五十，然后是第六十、第七十和第八十。兄弟八个，一个吃。第八十它是一个仓库啊，它没有好没有坏，它都容纳，所以它叫一个吃。它是不是造业的，是前面的那几个才是业食，它不是业食，所以叫兄弟八个一个吃，就是八十。实际上这也不能说是兄弟八个，因为仔细的说起来的话，前七十都属于第八十的见分，它不是说分开的，不是割裂的。这么说吧，说它是八十，说它是十的八个特点也可以，五个门前做买卖，就是说的是前面的那个都是限量嘛，刚才秋师兄不是说的限量嘛，前面的那个你听到了什么就是听到了，看到了什么就是看到了什么，然后呢这个最伶俐的就是他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他会分别啊，他会记着，他会思维啊，然后他会做一些根据他的那个想法会做一些事啊，他还会留一些印象，会留进去，留到哪儿呢，就是通过第七十留到第八十里，所以一个往来通消息，它就是指的是第七十，它就是一个纽带，它把传递时，它也叫，它就是把那个前五六十的那些啊，就是那些你就是你遇过了之后的那个影子啊什么的，种子啊什么的，它传给第八十，然后第八十的种子呢，它看到了这些东西之后，它也会起现行，它就会把第八十的种子再往前面输送，所以说它是往来通消息，就是那个。种子熏现行成种，就是种子成现行熏种子，种子成现行熏种子，这个成和熏中间的这个事儿，就是由第七十它来回联络的。第七十它不是单独的起作用，第七十的作用就是反映在前六十上，你前六十的任何的作用都是没有第七十和第八十的起不了，所以它是潜在的，它是就是潜在的，它跟第八十他们两个就是第七十是特别潜在，你看不到它。它就是像木偶戏里面的那个线，由那个线牵引，那个木偶才能走。这个老人讲过，对，就这个啊，说八十说的是最通俗的，遍计所值性是非量，不是这么说的，天哪，限量、比量、非量全是遍计所值性，不是这么说的，他说的是凡夫是遍计所值性，他不知道一切的事物是因缘和合而成的，就是不知道这一他起性。就是了知道一切是一他起性，本无一实无一法可得，这就叫圆成实性。你可能没有听过楞伽，不是这样的。前前就是这样糊涂着。前两天问齐老师，前七十也有相分见分也没有啊，就是胡扯啊，这个东西就是你咋会有这个想法呢？ 你咋会想到见分和相分呢？前面说的是，就是不是说的前七识，你说的是前六识。前六识它是说的是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你说的那个相分跟相当于那个六根接触六尘的那个尘，那不对，不是那个意思。八识才有的限量、比量还有非量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的是，咱们不是说了这个八识吗？这个八识嘛，这八识啊，你就看后面的这个第八识、前五识、第七识和第六识，你就看这几个的特点呢。第八识它只是限量，这就是痴嘛，它没有任何的比较，它没法比较，不会比较，这就是限量。还有一个呢，就是前五识它也不比较，所以这个也是限量，这是说的是限量。比量就是说的是第六识它有比量，但是它也有非量，它有非量就是说它那个啥，它那个比较的有比较的错误，它就叫做非量。第六识中也有，也应该也可能是有限量，这个我不是记得太准确了。第七识呢，第七识就是非量，因为第七识恒审有一个我啊，我认为我记住了，他就在这恒审一个我，没有这个我他传输往哪传输啊，他就是恒审四量，恒指有一个我，所以说非量就是指的是第七识。六识是三量都有，对，我六识是三量都有，限量、比量、非量都有。但是第六识的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比量，它会比，其他的这些识呢都不会比，比较分别。说那样太复杂了，别叫你别糊涂了。前伟师兄可好玩儿，齐老师能说这话也很少见，你知道吗？六识是三量都有，六识是三量都有，其实就是错误的比量，所以它叫非量。比量不对的，比量就是比，非量就是错误的比量，叫非量。非量它还是一种比量，应该是这么说比较好理解吧。非量就是它比较错误了。哎，对，错误的比量。这个遍计所执性啊，最早的时候他们那个教下的人呢、举例子，遍计我执，他们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的，明明是草绳他看成了是一条蛇，他们总是举这个例子。这个例子有一定的性，但是我们不会举这种例子，我都觉得这种例子好奇怪的。对啊，去听听八识规矩颂。对，这个说的就是说的前八识的特点，你就可以这么说，就是说的第八识是吃，前五识是五，前五个是门前做买卖，还有一个就是来回传递的传递识是第七识，还有一个第六识它来回比较，这就是这一个。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来描述前八识这个第八八个识的特点，那怎么描述？就是限量、比量、非量，限量、比量、非量也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描述这八个识是什么特点，就是这个意思。看看还有啥没有在这一块儿。我是大概的基础的知道，这个唯识这一块还真是没有，就是说研究的特别特别的多。前七识咋可能有啊？你要是非要说有，好像是第七识有个说法，第七识那儿好像是有个说法，有个说法就是说的是好像是哪个是污染了的，哪个是被污染了的，有我见过有类似的说法，你就别这样去分，不可能的。还有尤其是你前六识的那个怎么会有像见分相分呢？所有的尘那是就是六根接触六尘的那个尘，那就是第八识的那个相分了。其实就是只有非量，对的，其实就是只有非量，其实就是非量。这个限量、比量、非量这个三个的说法来描述前八识啊，来描述这八个识啊，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非量，他为了描述清楚这个第七识的错误，他就用了个非量。他这个限量、比量、非量的说法主要就是为了描述第七识，因为第七识它就是一个非量，前面的那个有的时候还有一些交叉什么的，第七识就是非量。对啊，六根接触六尘，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我们说的不是六识吗？还是齐老师说的好，你太糊涂了，你这样再弄的太复杂太糊涂了，你就这么分，那相分里面还要再分什么不？看看这个讨论完了没有，还有什么我们说的就是扫到垃圾桶里啊，我们现在就是说垃圾桶里头的呢，垃圾桶里的也捡出来，不妨拿来说说， 永远不停的恒审思量，恒知一个我，恒知一个我，恒审思量，恒知有一个我，所以叫做非量。这个啊，就是张静英啊，像这个第七十啊、第八十啊，就只能是，就是说的是烘托烘托。你真正能说得出来的，能看到作用的，只有前六十。前六十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第七十和第八十是就是前六十后面的东西，它这个东西不是显而易见的。对对对，恒审思量有一个我，可以这么说，恒直，恒直一个我，恒直一个我，恒直第八十的见分是我，可以。你这个恒知第八十的见分是我跟这个恒审思量是一个意思，它并不是在那一直的分别，不是那个意思。恒知第八十的见分是我，就是永远不停的恒审思量，这两个是一个意思，并不是一个病，我是这么认为的，我是这么认为的。第七十是我执，反正有这种说法，一般的那个其他的宗派有这么说法，见分相分不要和三量混着说。那当然了，见分跟相分都是第八识的，第八识是限量，恒审思量我相随，不是恒生思量，是恒审思量我相随。第七识是见什么执着什么，不是的，见什么执着什么像遍计所执，不是那个见什么执着什么，不是那个，你反正你这么说也行吧。它是第七识，它第七识就是一个传送识，没有一个第七识你就不会起前六识。起前六十都是因为有第七十的作用，第七十它是潜在的，它发挥作用啊，它是跟着前六十缠在一块儿才发挥的作用，前六十有了作用你才知道这有第七十，它是这样的，你看不到它，它就是一个桥梁。相分跟见分就是一个能见一个所见，能见的一个能见一个所见，所见之相，这就叫做相分。比如说杨子涵，就是你的想法啊什么的，就是你的精神世界，这就是你的相分，你的见分，就是八十的见分就是前七十，前七十就是第八十的见分，这是这一个相分是什么呢？相分就是那些山河大地啊，一切万物啊，这些都是相分，就是所见的那些东西，这就叫做相分。没事儿，没事儿，你这个杨子涵呢，你找一个齐老师的那个《心坛谐音》。你把那个看完就基本上都差不多了，这个东西也没事儿。你比如说现在的这个世界是说的是科学，对吧？科学的世界，客观的世界，对吧？实际上就这么说吧，主观的那一类的东西就是见分，客观的那一类的东西叫相分。我们不强调客观那一类的东西，我们也不强调主观这一类的东西，主观和客观都没离开你的心啊，你知道吧，这就是从根本的世界观这儿来说的。所以八十都有见分相分，怎么叫做都有呢？哪儿的一个都啊，你是跟谁的都啊，都是第八十升起的。你是说你的第八十跟他的第八十吗？八十有，应该说八十有见分相分，从第八十升起。你这句话很奇怪，不是升起来的，你这还是认为一切是有生，它是现自心所现，虚妄的能所，对对对，能见所见，对，没错没错，就是虚妄的能所。见分就是能见，相分就是你所见，或者说是精神世界、物质世界，或者说主观的、客观的都行，或者说有情无情也都行。显现显生一样，容易误解，有容易误解，前尾一般还是说现比较好。还有问题没有了？对，生容易让人家误解，好像有一个能生跟所生，没有问题了，我们回到经文吧。尔时世尊欲重先起此意而说偈言：无生作非性，有生摄生死，有性无生作非性，有性摄生死，观察如幻等，于相不妄想。做的偈子就是说，我说无生是为了破斥这个外道说的能生和所生，因为外道呢，他们记的这个所记的能生的，它并没有实性可得，就是无生这个东西啊的意思就是它并没有一个实性可得。有性摄生死，为什么说佛法有？它就是为了就是能够引导大家能够脱离生死苦海，结着佛法这个正知见能够脱离生死苦海啊，这个时候说有性。老师的解释就是，我说诸法有性是为了鼓励大菩萨发心，广大发心摄受生死，从而摄生死海，广度众生。在这个地方上我跟老师的理解不一样。 有性色生死，观察如幻等，于相不妄想。观察如幻等，于幻不妄，于相不妄想，就是你再仔细观察，这一切诸法都是幻，都是幻。你对于这些相啊，这些相是梦幻泡影，这个事儿就结了。你不要在这事上再妄起，是有啊，是没有啊，是有因呢、啊，无因呢、啊，在做种种种种的妄想记着了。它不断灭，这些相不断灭，但是这些相都是幻相，这就是这个，并不断灭这些相，这就是余相，它是如幻的，它不应该在这些相上妄想。若离妄想，则顿超心量。这一门好像还有吧，后面老长了，我记着啊，对对对对对，后面还有。这个上面的这个说来的就是咱们再总结一下啊，就是佛就说了，就是那个大慧就问了，他说你又说无声又说是幻，你他刚开始问的是说的是因为众生执着你说的话，还是一切法本来是幻？佛说一切法是本来是幻，然后他就说那你又说幻，你又说无声，无声跟幻他俩是不是矛盾呢？佛说不是，他两个不是矛盾的，就看什么时候说了，有的时候强调就是他那个这个有音声无音声都是错误的，这个时候我就说无声。有的时候说是幻，幻也是为了让他们离开种种的妄想，这两个不并不矛盾。就佛就说了这个意思，就说了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所以说你看这个记字总结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就是无，它不是无声的，就是这一切事情啊，本来是没有自信的，所以我说无声。我有的时候就是说有声，它是为了就是方便的来摄受他们的，摄受他们从生死苦海中出来。观察这些事物啊，都像梦幻泡影一样，就是于幻于相上不要再起这些有啊无啊有因无因这些妄想。这就是说无声跟幻到底矛盾不矛盾呢？就是说他们都是就是说看在什么时候说了，这都是有什么时候所以才这么说的。总而言之，这些都是梦幻泡影啊，不应该在这掂量来掂量去的起妄想，这就完了，这就这一段了。这一段明白了，我们就进入下一段了然了吧。我感觉还大的应该是能说明白了这一段的意思，反正简洁来说就是这个意思。好了，那就接着下面来。仁者自是不分别。布斯大会当说明具行身相，善观明具行身，菩萨摩诃萨随入亦具行身，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是觉已，觉一切众生。这就是说觉悟，觉悟了以后再令一切众生觉悟。觉悟什么呀？就是觉悟这个名啊、句啊、行身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你能够了解这些，然后呢就是说觉悟，然后呢就能够正果，正果以后呢不仅自觉还能够觉他，就是说的是究竟和方便的问题。你就是要懂得究竟，但是也不坏方便，这样的话不仅能够自觉还能够觉他。前前最伶俐。我告诉他，我还应该跟你说名句行身，其实就是说的是意跟语的事儿，就是说意跟语的事儿，就是前面问了，就是无声啊、幻呐、什么什么矛盾不矛盾呢、啊？这都是方便说啊，所以就说意跟语的事儿了，一了意不一不了意，一意不一语，就是还是说的是这个，但是他用的词儿多，这个地方用的就是名身、句身、行身，大菩萨善能观察名句行三身。随之深入意句，所以就是了解他的意，然后领悟行身，领悟他这个意思，再换到其他的地方啊，他该用什么样子他就用什么样子，他一个意义他可以变换成很多的身形，他就是深入意句领悟行身，从而迅速证得无上正等正觉，觉悟之后再令众生都觉悟，自觉觉他，觉心圆满。那么什么是名句行呢？大会名身者，为若依事立名，是名名身。具身者，为具有一身自性，决定究竟，是名具身。行身者，为显示名具，是名行身。又行身者，为长短高下。又具身者，为进击，如象马人兽等所行进击，得具名身。大会名即行者，名即行者，为以名说无色四因故说明。哎，没贴文。怎么了？象马人兽。这回能看着不能？象马人兽等所行进击，是得名具身。 明即行者，谓以明说无色四因故，说明自相现故，说行。是名明具形身，说明具形身相分歧，应该修学。这个地方啊，有个地方就是我们一点一点过啊。名就是一个事儿立名，叫做名身啊，叫做名身。就是有了这个事儿了，就是说，就是比如说见到一个马了，那我们就叫一个，就说这个马，就说这个马，这就是名。名身就是名，这个是怎么回事？这就叫做名身，我是理解啊。具身就是它就是意思，它有这个，就是它能够决定这个性质，这就叫做具身。比如说，就是像那个，就是说这个人他是怎么走的，就是人的就是他的性质他怎么走啊之类的。形身就是显示名具就叫做形身，这个有点不太好理解。那后面他有解释，形身是什么呢？就是说长短高下，就是说这个人呢、啊、是长啊是短呢、啊、是高啊是下啊。具身就是说他的趋势的。为进击的，比如说是相马人所行的那个进击，就是说他这个趋势啊，什么什么这个特点呐、啊，还有那个趋向啊，等等等等的趋势啊，这一类的，名和行者为以名说无色四因故，说明这句话就不好理解。我这个地方看了一下这个，看那个入楞前是怎么讲的啊。为以明说无色四因故，说明这句话能看见吗？看见了是吧？无色四因依名而说也看见了。名即行者，为以名说无色四因故，说明就是说名这个事儿呢，就是无色四因。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后来我看了一下后面说的无色四因，你想想啊，这个因不是五因吗？五因那就是色受想行识嘛，它就是离开了色，就是受想行识，就是你那个色，就是说你就是你见就见到了，你不用其他的东西你见不到啊，其他东西但是你可以用感受啊，用其他的东西你可以用语言去描述它，比如说感受啊，其他的那些等等等等的这些，你可以用感受，就是你的想法啊什么的，你都可以用语言把这些感受啊、想法啊什么的说出来，就是这个名儿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它能够让你就是显而易见，你要不然你自己的这些东西别人不知道，你说你一个相，这个五音的这个相是可以看得到的五音，但是这个色受想行识的这个受想行识就不好说了，不好弄了。但是就是其他的这个就是受想行识，把它用东西表达出来，这个就叫做名儿。啊，对，就描述了，让他也能够体会得到，也能够看得见。我觉得是这个意思。这就是说的是，大会明行者为以名说无色。四因故，说明就是名儿，它是指的就是这个，它是专门说那个其他的那个受想行识的。哎，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自相现故说形，就是说的它那个形状，那个像的现的一个什么样，这就是形，这就是形。就是你看上面还说了长短高下，这个是形嘛？就是长短高下是形。名就是说的是那些就是你除了相以外其他的，也就是说吧，就是这个自相就是形，说的是色受想行识的这个色就是形，色就是这个形。然后呢，名就是说的是受想行识啊。具是说的是本质的意思，本质的意思就是趋向啊什么什么东西的，所以这叫名具形身。说名具形身他们这三者的什么相同啊什么不相同啊，你们应该好好的学习。说名具形身像分歧，分歧就是分别点跟相同点，差异点跟相同点，说说他们的差异点跟相同点，你们就好好的学习。说想望梅止渴啊，可以啊，对，说的挺好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名儿。老师把这个分的可那个可有条理。老师说，先说了名句形三身是什么？是什么？就是名儿，就是立一个事物就立一个名儿，立一个事物依一个事物就立一个名儿，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名儿。所立的名儿就叫做名身，具身呢就是表达一个具体意思的，这个句子有具体的意思，跟其他的意思不相混乱，这个就叫做具身。 形身，形身就是名词语句所表述的形象，这个形象就是该名句的形身啊，该名句的形身就是老师的解释就是立意一个事儿，这就是名，不同的东西有不同的名，这个名就是具体的是这样而不是其他，这就是它的句，它的意思。形身就是说这个通过名和句表现出来的它的那个形象就叫做形身。下次重讲。哦，到点了，可以的，可以的，好的，好的，行，嗯，没事，你有什么问题啊？你现在可以想一想，嗯，还有啥问题？其实我们上一次都应该讲到名句形身的，嗯，
把这个名句形身这个句子讲完吧，这个句子不长。
我这个解释还没那个呢，还那个呢，还这个解释还不那个，就是这个解释后面还有呢，这只是其中一个，后面还有两个解释，光把这个解释也要过一段时间。嗯，我的意思是还是不讲了。你那个杨子涵呢，你这个主要是你对为实不了解。为实他就是说的是就是一切唯心，万法唯实，他把这个所有的这些我们的这些之所以有错误的知见都归结到是这个实的问题。那么实的问题就是一切的万物，一切的万法，他都是归结到实这儿了，归结到实，然后他讲了各个实的特点，所以为实它本身就是很复杂，你们自己可以去学习八十规矩论，或者找咱们新密的老师讲的八十规矩论，我想都差不了太多，包括于凌波的他讲的都应该是差不了太多的，这个就叫做为实的。但是修行的过程中不一定要靠为实，为实的形象我们可以借用，为实的就是名词我们可以借用，但是我们修行的时候跟为实走的路子不一样，为实就是你去分析它，然后你知道哪个是错的，为实就是这个意思。问题多有什么关系啊？问题多我们就在这多讨论讨论，没事了。嗯，他对于佛法的名相不了解。八十啊，就是分这个十，并不是都是分八个十。咱们这个楞伽不就分了几种吗？真实、现实、转实。真实什么什么实，还有一个是什么业实，还有一个是分别事实，什么什么什么的。我们分类都分的跟八十都有不相同的呀。不一定非要分八个十，它也可以分三种，还可以分两种，一种是相，一种是留住，就是说它就是它的那个就是那个微细的那个微细的那种的，就是那样一种的你看不着的，它在变化的，那属于留住类的。还有这叫相，还有一种相类的，相的相，比如说相生相灭，就是生住一灭这个地方上的这个生住灭，它都可以有这个留住。留住的话就是那个意变异，它都可以分好多种。看看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还有关于八十的什么问题没有。没事，不客气。不是，应该是这么说，就是说的是楞伽啊本身没什么名相，你要放心呢、你要相信佛经里面绝不会推很多很多的名相，你知道吧，佛经绝不是这个样子，但是他用了一些词儿。咱们楞伽这个经呢，他翻译的是比较早的，你想想他是北宋，那是啥时候，南北朝时候的，梁武帝那时候的，就那个时候翻译的那个经啊，那个时候经用的词儿跟现在的词儿不一样，所以很多时候你可能觉得名相多，楞伽没什么名相，但是他有一些错误的一些妄见，你比如说大慧就问了，那你说这个无声跟外道说的无声有什么区别啊之类的，他有很多的那种错误之见的那个纠正，实际上他的名相并不是特别的多。胡尘，你再看看，这是第一个为实，他分了好多名相，那是根据瑜伽师地论来的，瑜伽师地论那里面详细的说了好多好多有名相一类的东西。实际上佛经我都不认为，佛经我看了任何一个佛经我都不会留一个名相的一种的印象，从来不会。你说我看楞伽经最多留了一个什么呀，就是那个遍计所执，依他起心跟缘成实心，最多留一个这个，都不会是名相比较多。为实他说法的时候他用的名相可能会多，为实就是怎么着吧，为实就相当于现在的处女座的那种风格，他要把一个一个的法都给他归好类，他不归好类他等死，你知道吗，他能把它归成了类，就是这就是为实的特点，他归类归的，你比如说是五十一心所啊，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个修行的就是五十二个阶位啊，还是多少个阶位啊什么的，那都是为实整的。为实他因为他这个原因，因为楞伽也是讲实的，也是讲这个第八十啊、第七十啊什么的，所以为实把楞伽作为他们的经典依据。就是唯识宗自己的说，他的那个经典依据是瑜伽师地论，还有楞伽，还有其他的好像是解深密经啊等等等等的，他自认为是自己的那个经典依据。这都说到很多八卦了，各个的宗派基本上都有自己的经典依据。你比如说是净土宗，净土宗它是五经一论， 五经一论就是那个普贤菩萨行愿品，那个加上一个，就五经一论就是那一个。这个天台宗他认为他是依法华立的论嘛，立的宗派嘛，他依法华经立的。所以说那个索达基堪布他一说那个就是妙法莲华经，这个天台宗的就不行了，你看这是我们宗的这个依据的经典，我们宗依据的经典你凭什么那么讲，当当当当当当一阵说的索达基堪布很无语。这个说索达基堪布的几乎都是站在天台的立场上来说的，他因为天台宗把法华经看作是自宗的一个立宗的一个经典。那个华严就是显首宗他们立的经典就是华严经，这现在说的是八卦。对，杨子涵，你对这些教理啊你要想明白，你看那个心坛谐音，你如果看不懂就需要把老人文集读一遍，老人文集里面散落着一些名相，这些名相在老人的文集里面全部都有解释，老人的文集里面的解释还特通俗。禅宗根本都不是立什么那个的，禅宗是教外别传的，根本都不是立什么的。现在的人说禅宗七经啊什么什么的，那都是把禅宗当成教下了。要禅宗非要说是经典的依据，那不是达摩说了吗，我有四卷本的楞伽传给你，所以咱讲楞伽就是这么来的，知道了吧赵震。当时齐老师讲楞伽主要就是你们北京的人折腾，你们北京的人谁呀、啊、非是就是那个谁呀、啊、我想想张微臣，他非要折腾着让老师讲，其实老师讲他也不一定都去了，他叨叨的让老师讲，老师吭哧吭哧准备了一段时间，我这算是在达摩的什么日子开始讲的，是那个因缘，就是说达摩他当时说的我有楞伽，这个楞伽说的是不错的，就是给你，就是当时是这个意思，所以就楞伽的因缘就是这个因缘。北京人伟大。没事了吧，没事下了吧。
好，那没啥问题，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下节课还是这个名句行深啊，这里还要再过一遍吧。咱们各位师兄晚安，郭老师晚安。